兴能够一起来这里敬拜我们的主，然后我们现在一起用神的话来敬拜他。我们今天要看两段的经节哈，第一段是在罗马书第六章，所以其实是罗马书第七章啊，我们分到这一个。我知道下星期我们有九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对不对？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主，也恭喜他们。那么在这个受洗的前夕呢，我是想用一些这一段的经文来跟大家一起勉励，一起来思想这个我们信主受洗的这个意义啊。那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都受过洗，我们信主的都已经受过洗，所以我们一起来温习。在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的地方就讲到这个关于受洗的这个真理啊。不过我们先一起做个简短祷告，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你。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好的天气，有这样好的地方，能够有自由来敬拜你，这都是你的恩典。主，求你让我们今天下面短短的时间，你自己的话来感动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讲的听的都是能够被你所感动，能够同样的听到主你自己要说的话。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这罗马书第六章的这一段呢，就特别讲到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么这里是说有新生的样式啊，因为我们死了又埋葬了以后呢，我们变成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就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有新生的样式。那第五节就是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这个受洗的时候，这样一个仪式呢，或者这样一个动作呢，是帮助我们能够来体验这个，好像是跟主耶稣真的是同死了。你到这个水里面再起来的话，好像是一个同死，好像被埋葬一样，然后又重新复活，重新活起来。所以这个的意思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跟耶稣一样呢，是一个新的生命，原来的生命死去，现在的生命活起来。那死的时候是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啊，罪恶的约束。那么我们更要紧的要看到，我们是活起来，我们重新活起来，这个生命呢是与主耶稣联合在一起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里面呢就有了神的生命。当然这个东西不是在受洗的时候才发生的啊，是你在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你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这个救恩，就已经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从一个受洗的这个形式上面，你可以感受到，你也可以特别体验到这样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我们有了新生命以后呢，新生命好像就像一个树苗啊，要成长。那么成长以后呢，也会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就是我们提到说，我们会有一些的这个见证，我们有生命的改变以后，别人可以看得见的，别人可以吃到，可以尝到这些果子啊。好，那么我们再进入第七章的地方，这个是今天主要要讲的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第六节就好，我们就读第六节哈。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啊，所以这个地方有很明显有一个对比，是不是一个新一个旧，跟刚才死去的生命，现在后来活起来的生命是同样的一个对比。那我们如果退一点哈，从这个这里没有第四节哈，你的圣经里面你看啊，从第四节到第五节，他也是说到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是死了， 叫你们归于别人。那意思就是说，原来我们是归给律法的，我们原来是归于这个罪恶来捆绑的，是我们的权利是属于这个这个罪恶。那现在叫我们归于别人啊，这个别人是谁呢？我们归于谁的呢？他就说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结果子给神。所以我们现在是归给这一位基督，这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是属于他的人。那我们这个生命也是一个新的生命啊。那第五节就是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属于肉体的时候啊，我们原来是属于肉体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做事情都是依照这个肉体的喜好去做的，我们这个自然人的喜好去做的。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所以原来的我们的一些的动作，我们做出来的结果，这个果子呢是一个死亡的果子。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造成的是一个死亡的果子，是一个负面的，是一个邪恶的东西，是一个不好的。那现在呢就进入这个第六节了。既然啊，保罗常常讲的，既然是我们在这个捆绑的律法上出来的话，脱离了律法的时候，或者脱离了这个罪恶的捆绑的时候，我们的服事呢，或者我们的结果子呢，就是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对比，一个是叫做心灵的新样，就是从心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所发出来的这个东西。那另外一个呢，原来呢就是一个遗文的旧样，遗文的旧样。什么叫遗文的旧样？遗文从字面解释就是一种规条，或者一种写出来的一些规定，对不对？遗文的旧样就是为了要满足一些规条，所以我去做这个东西。因为有规条，所以我做；因为有教条，所以我去照着做。这个叫遗文的旧样。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传统里面所去遵守的这些摩西的律法。啊，比如说不能吃猪肉，不能干什么哈，这还十诫哈，这些都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些呢，是因为有遗文，所以他照着做，他不见得是从心里面愿意做的，说不定他很喜欢吃猪肉啊，所以但是为了因为有遗文的话，他就要去做了。那么我从前也有一次，因为这个我得罪人了，因为我觉得好像不应该吃有血的东西哈，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多菜有血的嘛，有什么猪血糕啊什么之类的东西，结果有人带了来我们家跟我们一起吃，结果我就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了，我就觉得哎，圣经说不能吃血的，我说你怎么基督徒还吃血，而且还带到我家里来，哎呀，还没开始吃饭就已经搞僵掉了，所以这个啊，就是说这个我的反应呢，你觉得是心灵的新样呢，还是这个遗文的旧样？遗文的旧样啊，因为有这样一条东西呢，我就好像过不了关了，过不去了啊，所以这叫遗文的旧样。那么我们其实呢，在信主以前都是遗文的旧样，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都太了解这个东西，从小就是遗文的旧样。看到大人要叫人的，是不是不可以不叫人，要有礼貌，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不好哈，我不是说那个礼貌不好，我说都是遗文，我们都是在这种遗文教条底下长大的。你看到老师要说老师好，看到老师要说老师早，是不是要敬礼，其实心里敬不敬礼谁知道，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对比大家看到遗文的旧样，一个是心里的新样。那么遗文的旧样我们其实很了解，因为呢这个有很多东西牵涉在里面。第一个就是因为有规矩，我不照着做的时候，别人看我很奇怪啊，或者说看不起我也有可能。那另外呢，没面子啊，如果我小孩子没礼貌的话，我很没面子。或者是说我们照着规矩做的时候有好处的，是不是啊？所以我照着规矩做。还有呢，就是我不照着规矩做，有刑罚的，有后果，要被处罚的， 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其实很了解这个遗文的旧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心灵的新样到底是怎么样。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教会的主题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哈，所以这个心灵的心样是跟这个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连起来的。我们既然属于主了，我们既然是已经归给这一位死里复活的主的话，我们的心里面的生命呢，或者说我们心里面呢是有基督耶稣的心的。所以我们既然是有了基督耶稣的心呢，我们活出来就应该是基督耶稣的样子。好，那我们用一段耶稣所讲的比喻呢，我们来看这个心灵的新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新人有怎么样一个结果子。在马太福音25章的地方，31节啊，请大家翻到这个圣经。好，这一段是讲到呢，耶稣在讲24章的时候呢，门徒就跑去问耶稣说，末日跟你要再来的时候有什么这个兆头啊，有什么景象。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说，末日要来的时候要有地震，要有饥荒，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都要有这个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跟今天的新闻好像很像，对不对？我们今天的新闻里面就是听到打仗、打仗的风声、地震、饥荒、灾害。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呢，耶稣在那里教导他末世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继续到了25章的时候，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在神的面前要受审判的时候啊，耶稣是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死，但是死后都有审判，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会有一个审判，要有一个要跟他面对面的，要交账。所以这里就提到，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子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他是这一位审判的啊，他是这一位君王。因为呢，你能不能进入他的国度呢，就在这一关了。所以呢，耶稣就说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我们先看这个从31节到这个到40节哈。好，32节的地方哈，这个字有一点小哈，不过你如果有圣经请你看一下你的圣经。他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这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面对神的那一天啊，都要面对这位宇宙的主。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了，怎么分呢？好像牧羊的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啊，在末日的时候他要分。那么你想，这个牧羊的人分绵羊跟山羊啊，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他看得懂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懂的话，可能绵羊山羊可能弄不清楚，但是牧羊的人他要分的话很清楚的，绵羊在一边，山羊在一边，很容易就分开了啊。好，所以他说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你想这些人是怎么样进入天国了，对不对？神说这些人呢，右边的就是说绵羊，把绵羊在右边，所以绵羊呢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天国里面有动物的是绵羊，不是，这个是开玩笑，不是，是说这个像绵羊这一些分开的人，他说这些人分开在左边，好像分开绵羊跟山羊一样哈。所以事实上不是羊，是人，是这个万民分开了以后呢，右边这些人呢就进入天国了。为什么呢？35节说，因为哈，我渴了，你给我吃，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我；我在监里，你们看我。好，所以好像这些人呢，做了好多事情以后呢，因为这些事情呢，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 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是因为呢，因为三十五节讲得很清楚，因为那三十七节就说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给你喝呢？他说很奇怪啊，他说我为什么啊？他说我是为什么会这个说我给你吃给你喝，我没有啊，他说我没做这个事啊，他说谢谢你让我进入天国，可是好像我没去监狱过，我从来没去监狱看过你啊，啊，也没有给你吃或喝什么，那么也没有见你做客旅留你住给你穿，三十九节也没有见你病了来看你啊。那第四十节就是这个关键了，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他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呢，虽然你没有直接坐在我的身上，但是你坐在一些小的人身上，小的弟兄。小的弟兄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主嘛，不是一个国王，不是一个尊贵的，不是一个让你一看到就觉得说你应该去伺候他的，是不是一个小的弟兄，或者是微不足道的啊？好，那么我们要注意到，就这个地方讲三十七节说义人就回答说，所以耶稣说称他们为义人，所以这些人呢基本上是义人啊，因为这个他们没有故意去做给耶稣看，对不对？因为他们其实没有看到耶稣，他只做的一些事情做在一些小弟兄身上，可能也没有人看到。但是呢，因为他这个是义人呢，他的心里面自然有这个义的心，或者说这个爱人的心，基督的心，他就因为爱了以后呢，他自然就去对他周围的人有关心了，他自然就对一些好像不起眼的人他也特别去照顾，这些是耶稣做的事情。我们如果看四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耶稣就是专门做这些事情，耶稣专门去找这些没有人愿意去跟他们在一起看不起眼的这些人去帮助他们。所以这个义人，因为他是一个义人，那我们现在就要想到底怎么样是这个义人，我们是不是这个义人啊？义人是什么意思？义啊，其实这个义人呢是蛮简单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是满足了义的要求的时候，你就是义人。这义的要求事实上就是神的要求，只有神是最义的，只有他是完全是义的，所以我们如果满足了神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义。那从英文也很好啊，英文是 righteous， right， 你是在神看来你是对的，在神看来你是这个 right 的时候呢，你就是义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被神称为义的人，是做这许多事情吗？还是呢因为我们接受了主耶稣，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变成他家里的人，我们变成一个义人啊。这里让我们看到事实上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他们是义人，所以他很不自觉地做出这许多事情来。好，我们再继续看，结果呢有另外一些人啊，那么这个王就向这个左边的人说啊，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啊，就是不是义人啊，一个是义人，一个是不是义人啊，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个永火的这个刑罚是不是就是地狱呢？应该是哈，如果这样看起来。所以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这个地狱的神学哈，所以我现在不多讲这个东西。不过这一期的这个礼拜的这个时代杂志的封面就是到底有没有地狱啊？如果没有怎么办？他是说没，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那大家自己去看哈。不，就说这里是说这些人呢是要进入这个永火、永刑、永远的刑罚里面去的。那很可怕，为什么呢？四十二节就说，因为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吃；因为我你饿了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过。好像又是讲到说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呢就要进入永刑里面去，好像又是讲到行为了。但是呢我们来看看他下面，他们回答说啊，我帮他加了一句，他说可是主啊，我是一直都认识你的，我都称你为主的哈。四十四节，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我没有看到你啊，我没有看到你在那里需要的时候，我当然不能伺候你了。我要是真的看到你在那里有需要，我还不早就是连忙跑着去来伺候你吗？就像我这一辈子已经伺候了很多这些，或者帮助了很多这些值得我帮助的人一样嘛。啊，所以这些人呢，这些不义的人呢，事实上可能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主说你没有坐在我身上，你没有做给我，你没有来帮助我，或者他说我们没有见到你啊，我们见到一些坏人，一些流浪汉，一些这些不值得我们去关顾的人，所以我没有去关心那些人呢。我们如果见到你的话，我一定去帮助你的。好，所以现在这里有两种人跟两种做了两种的事情。我们再回到这个遗文的旧样跟心灵的新量新样啊，我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连起来，哪一种人是遗文的旧样，哪一种人是心灵的新样？答案很清楚，一人他是由心里发出的，所以呢基本上主问他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啊，我好像没有帮你做这个事情。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没有做，因为他做的太自然了，他就是从心里面做出来的，而且他爱的那些是那些好像平常人家不注意的这些人啊。那这个不义的人呢，他是一个遗文的旧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如果是你的话，我一定会去，那么就回到规条了，回到遗文了。而如果是值得你去的，而如果主来了，我们一定要去服侍他。如果是一个不值得我爱的人啊、一个流浪汉，他这个因为这个酗酒抽烟，吸毒，所以他变成流浪汉，这种人我怎么帮助他？我帮助他的话，他又再去吸毒了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是有遗文的，遗文就是我们平常非常的习惯的。就是说你要值得我爱的人呢我才爱你，你值得我帮助的人我才帮助你。但是这个义人的反应呢是不一样的，义人的反应是他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但是主耶稣看为最宝贵，因为呢他就像坐在主身上一样啊。那主耶稣也在问他们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地方哈，我这个没有打出来，第七章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也是有同样的反应，他们就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神迹吗？我在你的教会里面做了好多事情啊，我还做布道会，还很多人因为我讲道结果后来愿意信主受洗的。主耶稣在第七章二十三节他就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把这一段跟这个连在一起哈，因为这些人是同样的要被被处罚的。所以这些人呢就说，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我做了这些 侍奉你的事情，我做的这些好像是很伟大的这些传道的工作，可是主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他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能够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天父的旨意不是让我们在疑文上打转，不是让我们在说应该做什么，或者是我们人看起来觉得好的事情。我们都看起来好像传道是很好，应该在主的眼中是很大的分量啊。我今天站在这里讲这个话我都觉得很紧张啊，因为如果到了那天主跟我说你我不认识你，那我不是糟糕了啊。但是我事实上我很有确据的，因为呢不是靠行为，完全不是靠行为啊，所以我是很有确据。那么四十六节呢，就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审判的时候，在最后一刻要进入天国要审判的时候，其实只有两个路或者两种人。神把万民分出来，好像绵羊山羊一样，对吧？绵羊跟山羊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绵羊是一种羊，山羊是一种羊，不是说本来是山羊或者说本来是羊，结果呢烫了头发以后呢卷了就变绵羊了，或者说是他这个毛剪得短了就变山羊了，不是的吧，对不对？我们都不是牧羊人，我们都知道绵羊跟山羊是不同的羊，本质上有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有两种人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义人，一个是不义的人，只有这两种人。所以就像圣经说的，就像牧人把绵羊跟山羊分开以后，在那一天呢神的审判时候，他很清楚的把两种不一样的人分开，而不是把两种不一样行为的人分开。好，我今天要强调就是说，我们这个得救是一个本质上的改变，而不是行为上的改变，不只是行为上的改变啊，行为是一个后来的表现。那么因为这里还有一些线索啊，他说我们是，他说是义人，义人回答说，所以就表示说这些人是一个义人，这个绵羊是义人啊。因为这里三十五跟四十二节都讲到因为啊，所以好像呢，好像耶稣在讲说因为你做了这些事你可以进来，然后另外一些人是因为你没有做这些事你不能进来，对不对？圣经里面其实常常有这一些好像是矛盾的东西，好像是感觉上好像跟这个其他的地方又不合的道理啊。但是有这种矛盾的地方我们就特别要去看，因为这是他故意要有这个重点出来。那么还有一个线索呢，在三十四节的地方哈，三十四节的地方，你看他说你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个承受这个字呢，是一个承受继承产业的这个意思。继承产业，继承产业的是怎么样的人才能继承呢？是因为我有一些的行为我做的很像，还是说因为我是那一家里面的家里的人嘛，我是这个家里的儿子孙子，所以我继承产业。所以继承产业是一个身份的观念，因为他是义人，所以他继承神的产业，而不是因为他做了好事情。如果我做了一些事情好像是这个家里的人做的，我做了一些事情好像是王子做的，那我还不是王子，我不能说穿了王子的衣服我就很像王子啊，我还是没有办法继承。所以这地方给我们一个线索，就是说这些是义人，他本质上不一样，所以他可以继承神的这个产业，他是蒙神的福蒙神的恩召呢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些这个创世以来就为这些义人预备了神的国， 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就是神预备一开始在亚当的时候就是预备了要给他的儿女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世界，但是后来坏了事情，所以现在呢，神再一次要把这一个美好的国再一次赐给所有愿意归向他的人，愿意成为义人的人啊。好，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不是同一种人有不同的行为，所以呢，有些人因为行为进入天堂，有些人没有，所以基本上是在本质上有一个不同的身份，一种是义人，另外是不义的人。因为这个义人事实上也不是完全的人，对不对？义人也有可能做错事情的时候，他也有可能做事情不够完美的时候，或者说他有一些好事情他来不及去做，那也是不完全。所以义人并不是说他每一件事情都做好了才是义人啊。而且反过来说呢，事实上因为他是义人呢，所以他做事情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从罗马书就已经知道，我们是信靠主耶稣的名啊，被他买赎的，我们的旧人跟他同定死，新人跟他同复活，所以我们成为这个义人。我们教会的那一节经文啊，恩信教会的经文，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是不是靠任何的功劳，免得有人夸口，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呢抓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永生的把握呢是在乎信主耶稣，是在乎神的恩典而来的。所以呢，我们成为这个义人，我们一定是被神迎接到他的国度里面的啊。大家有没有永生的把握了？有啊，有啊，有永生的把握。因为你是那义人，你因为信耶稣以后，你因着信，因为神的恩，因为你的信，你成为义人。好，既然已经有这个把握以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讲一下这个行为了。这个他为什么会义人会有这些行为？因为我要大家很清楚说，我们得救的时候不是靠着行为，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前面一直在要弄清楚说，我们是因为义人，所以我们被神接纳。那现在我们既然是被罪从罪里面释放出来以后，有了新的生命呢，而且还有这一位圣灵，这位三位一体的这位神住在我们心里，那么我们现在才有可能呢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因为呢，这个圣灵耶稣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才有可能像这个义人一样去爱他周围的人，自然的去爱啊。因为我们就好像耶稣讲的这些绵羊或者这些义人一样，可以让心里面的这种的爱呢能够表现出来，很自然的活出来。这种的活出来的这个好的行为呢，不是为了规条，也不是为了积什么功德啊，也不是因为说是给人看的或者是给神看的，也不是因为说别人看我做得好，我比较有面子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基本上就是说，因为我们爱神，我们被神的爱所激励，我们也身上有了基督的心以后，我们能够自然做出来。那么我们是知道现在是末日也快到了，我们可能见主面的日子也不是很久啊。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见主面的时候，他都会跟我们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前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们都是义人，我们都是已经相信他，已经得到神的恩典，你如此以后可以活出这个心灵的新样来。我们既然是这个义人以后呢，就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的。我们现在是有这个能耐啊，或者我这样说，我们现在有基督在我们身上，有圣灵在我们心，我们现在有这个能耐，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活出这个生命，但是就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因为现在基本上是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或者呢，我可以不让他活出来，我去挡着他啊。 怎么样挡着他呢？事实上就是说，我如果是在体贴我的老旧的这个肉体的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是挡着这个新生命的成长，也就是挡着新生命的这个活现啊。好，那我们如果现在愿意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做的。所以我现在大家已经很清楚，你的救恩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来以后，我现在开始讲要做什么啊，因为我们现在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如果常常愿意跟这个主在一起，愿意跟主连接，愿意与主花时间来等候他，来读他的话，来了解他的心意的时候，来祷告的话，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个操练。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像你常常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慢慢就对这个人越来越了解啊。夫妻有时候在一起，他后来这个话都不用说一句，我马上就知道，看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跟主在一起久了以后，我们会受他的感染的，他的生命会越来越在我们身上自然的彰显出来啊。如果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这样子去操练的时候啊，我们会越来越像主，越来会有这个义人的这个表现。那另外一个操练呢，或者愿意呢，就是说有意的、故意的去顺服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有敏锐的心，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改变了，我们已经是一个新人，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的圣灵在我们身上会有感动。我们说你现在碰到这个时候，有人对你很不友善的时候呢，我从前的我是骂回去，或者就是说我转头就走，但是现在圣灵的一个感动是不一样。他说你现在接纳这个人啊，他可能也有他的困难。所以我们如果有意的或者故意的去听圣灵的感动，这是一个操练啊。我们在这种放下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呢，放下自己不合神心意的时候，这是一个操练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东西，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你一旦做的时候，你慢慢就越来越会习惯听到神的声音。你如果读经祷告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你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圣灵就在你心里面提醒你，让你来顺服神的心意。这就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可以操练。所以这些义人呢，是可以慢慢操练出来的。那但是就是回到，不是因为说我们想要做一个好像让神会接纳我们，让神会更喜欢我们啊，不是这个道理。因为神已经为我们把他儿子都舍了，他还需要什么另外的，还需要我们做什么更多什么事情来让他更爱我们？没有东西能够在他面前让他更爱我们一点啊。神已经爱我们到极点。好，所以我们如果学习主耶稣有这个操练，要来舍己，背自己的十字架。主耶稣讲的是我们要来背他的十字架，听起来很困难的，好像很辛苦的哈。那么有的人还说这个什么太太就是他十字架之类，所以这种就是好像很辛苦的这个情形呢。但是呢，事实上呢，这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呢把自己的原来的意思放下的意思，就是有一个舍己的心。十字架就是一个舍己。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来成长的时候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一定就可以结出这种心灵的新样，这种果子来，就像这些义人一样啊。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地方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些你觉得是劳苦重担？劳苦重担，就算是你想要做一个义人，你想要做一个讨神喜欢的人的时候，你可能都觉得你劳苦重担啊，十字架好像太大， 太重。那么但是呢，主耶稣说到我这里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子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不要背着自己的一些东西，不要背着自己加给自己一些担子，也不要背着别人加给我们一些担子。因为呢，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他这样说？虽然我们好像有十字架要背，好像有代价要付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是神要负责的，是主耶稣要负责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操练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有一个意识里面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愿意舍己，愿意背起自己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跟我们一起在背。因为这个轭是两头牛一起背的，一起这个拉的啊，轭。所以主耶稣，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担子事实上不是那么重的，不是那么没有办法那个抬的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学到这个，你愿意这样子操练，你听到这个真理啊，你愿意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们如果这样子过日子的话，事实上是很轻省。而且很自由很潇洒啊，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这样活出我们的生命，让别人可以享受到神对他的爱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命，只要我们愿意，好不好啊。我就在这里一起，我们就一起祷告，我们先啊一起低头啊，我们来向神祈求。那在祷告的时候，我想因为有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已经要受洗，已经是啊信主，而加上我们其他的这些老基督徒啊，我就先问一个问题，给大家一个挑战。在这种末世的时候，在这种快要与主相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啊再一次的立志，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活出这个心灵的新样来啊，求神的圣灵来管理我们，让我们活出来的是这个心灵的新样，而不是一个遗文的旧样。你愿意的话你举手，你立志向神立志。那我们等会一起祷告啊，感谢主，请放下。因为这个祷告神一定会听的，这是合他心意的祷告，神一定听这个祷告。那我也有一个问题给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这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觉知要信主耶稣的，你觉得你愿意得到这种又自由又有意义的人生吗？其实入门的路很简单，就是信靠，就是来信靠这一位神的爱子，他为了拯救你跟我，他来到世界传扬父神的爱，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一位主还有他的教训的话，你就能够得到这样子丰富 又自由又有意义的生命。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举手。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现在愿意信的话 你可以举手。好，我们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借着圣经的话你来教导我们，你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度不是靠着行为，信主的时候不是靠着行为，见你的面的审判的时候还是也不靠着行为。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真是让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来做管理的工作，也让你自己的心，基督耶稣的心，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来做主做王，来掌管我们的一切。让我们在有意识的时候，我们只要想到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来顺服你，我们就愿意来听圣灵的声音。让我们在我们当中有愿意信主的，我们也交在你手中，主，因为他们的信心，主，你就接纳他们成为你的儿女。不管他们的行为怎么样，只要照着你的话语，只要是有信心的，只要是愿意 顺服这一位爱我们的主的，你都接纳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你自己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也让我们能够活出这一种心灵的新样的生活，能够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生命真正的改变，帮助我们这种操练能够有持续的成长，也能够真的我们能够看到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谢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我们再唱最后一首的诗歌。